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接着看下面第十四首偈。见婆罗门，当愿众生永持烦恨离一切我。古时候的婆罗门，现在一般人称它为印度教，在南洋呢称为新都教啊，新都教。他们的信徒也还不少。前些年我们住在新加坡，新加坡信都教的教徒很多，道场啊也随时可以能够看到啊，也有不少的道场，我也去拜访过，跟他们的缘也结得很深。印度教的经典比较少啊，传承的历史虽然很久，那么他们拜神啊，这个宗教的主要的就是创造宇宙的神呢，大梵天啊，在我们佛门称为大梵天王。在早时候啊，他们也接受了不少的佛教教义，所以印度教就是婆罗门教的各心派，跟佛教的关系很密切。他们认为释迦牟尼佛是先知，是圣人。那么圣人上面还有一个神，主宰的神，这些呢都能讲得通啊，真是佛法是圆融的啊，确确实实是应以什么身得度呢，他就现什么身。大梵天王里面有没有佛菩萨示现的？肯定有。啊，我们在大乘教里面常常看到，舍利菩萨了，常常应化在色界天，为色界欲界的天王啊，用这种身份呢度这些天人呐 啊，而这些天王既然是佛菩萨化身了，自自然然呢是佛门的护法啊，所以他们也经常礼请诸佛菩萨到天宫里面去讲经说法。你看《地藏经》不就是在忉利天讲的吗？啊，而《华严经》前面诸位看到过啊，都介绍过啊。起初就会呀， 有许多经典呢，在夜摩天讲的，独率天讲的，化落天讲的，桃花自在天讲的，啊，那么这样子呢，我们就能够想象得到，这些天王肯定是菩萨化身。啊，诸位要晓得，天王太多了。三界六道啊，在这个大千世界里面，这一个大千世界是一尊佛的教区，释迦牟尼佛的教区，三千大千世界，佛给我们讲了，欲界天顶是初禅天的。这是单位世界。那么在大千世界里面，这个单位世界有多少个呢？有1000个。1000个单位世界。天顶是初禅天。就1000个。欲界天呢，六欲天呢，上面只有一个初禅天，1000个初禅天，上面是一个二禅天，所以初禅是单位世界的天顶。二禅是小千的天顶，三禅是中千的天顶，四禅是大千世界的天顶，一个三千大千世界只有一个四禅顶，那么一个小千世界就有1000个欲界天呢，1000个欲界天。那你就晓得，像这个塔利天王就有1000个塔利天王，1000个夜摩天王，1000个斗率天王，他到底是哪一个斗率天的天王？哪一个塔利天的天王？不止一个，很多很多，就像我们这个地球上。地球上现在有100多个国家，假设说这些国家都是民主国家，每一个国家都有总统，你是哪一个国家的总统？100多个国家，这是我们要清楚的，不能够含糊笼统，那就是说，这么多的塔利天王。里面有真正是欲界天人，里面确确实实也有佛菩萨应化在其中。那佛菩萨到哪里应化呢？这都是众生的感应嘛。众生有感，佛菩萨就来应。是这么个道理。总得要搞清楚，搞明白。婆罗门教，以梵天为他们崇拜的真神。梵是清净的意思。那么在佛教里面称梵天，就是初禅的天主，大梵天王的 所以在这个大千世界的这个大梵天王也很多啊。当然有佛菩萨示现在其中，这肯定啊，可以说是我们一丝毫没有疑惑啊。梵天提倡的是净心，梵的意思就是清净。所以引发菩萨的大愿，永持梵恨，利益一切物。啊，修清净心。我们华严经里面有梵行品啊，现在我们念的这一篇是净行品啊，往后还有一篇梵行品啊，这个净行再往上提升，这就梵行。那在我们无量寿经经题为我们提示修行的总纲领，这个不能不知道。我们要修净土，大乘教里面告诉我们的心净则佛土净，那说实在的话呢，土没有净慧，净慧在人心，人心清净，山河大地没有一样不清净，人心不净就没有一法是清净的啊。这是什么呢？境随心转这是真的实相啊。所以楞严上讲呢，若能转无则通如来，无这个字的范围非常广大了啊，人也包括在其中啊，人无啊。如果说人，那在六道里面只有人道，其他的九法界不能包括。如果说无呢，那十法界全都包括了，所以这个物字里面包括十法界一真庄严，全都包括里头啊！精进这一切法境啊，后面这一句利益一切物，那么由此可知，一切物从哪里生的？一切物从染物心所生出来。那不清净，那我们一般讲烦恼，烦恼就是不清净啊。清净心里头没有烦恼啊！啊，无量寿经题给我们提示的清净平等就啊，这五个字。是现代社会啊迫切的需求上一个月 在杭州，在舟山举办了一次世界佛教论坛啊，这是第一届，听说以后还要继续办。那么他的这个主题就是求真经啊，心静则国土静，心安则众生安，心平则天下平。这个题目就是《无量寿经》上讲的清净平等觉。清净平等，大家很明显的能看到，好像绝没有看到。还有个心安啊，心怎么能安呢？觉就安了，迷就不安了。所以那个题就是觉字。啊，我们怎么知道迷就不安，觉就安了？啊，所以我就举出啊，禅宗慧可大师的公案。啊，我们现在讲故事，哎，慧可大师那一段故事，你不就明白了吗？大魔祖师到中国来啊，这是把禅宗啊传入中国，这第一个人，所以他是中国禅宗初祖啊。啊，慧可是他的继承人，禅宗第二代的祖师。那也是了不起的人啊！他到少林寺去参访大魔祖师，很辛苦啊，很真诚的啊，所以这是古德讲啊，一分沉静得一分利，十分沉静啊就得十分利。那沉静从哪里表现？他去拜大魔祖师的时候，正好下雪，冬天下雪。啊，大魔祖师在房间里面打坐，门是开的。啊，他看到祖师打坐，不好惊动他。就站在门外，那个雪下到什么？下到膝盖了，那么深，你就晓得下了多久。他还是站在那里。啊，祖师还没出殿，他等了很久了。啊，所以见祖师呢，也没什么供养啊。那个时候出家人身上都带一把戒刀啊，你看现在出家衣服第一边都缝了两个袋子，这个袋子干什么的？就是拴戒刀的啊。他用戒刀把自己的手背砍断，拿着这个手背去供养大魔祖师。大魔祖师确定眼睛睁开了，看到他这个样子，那就问他：“你何苦来呀？你到底为了什么？”啊，慧可大师就说了：“ 我心不安，求大师为我安心。大摩祖师说：“你拿心来。”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很多大摩的雕像啊，就是一只手这么撑着，这手撑着是什么？你把心拿来，我替你安。慧可大师听了之后啊，就愣住了，想想的时候就找心了。听了很久，他说：“密心了不可得啊！我找心找不到啊。”《楞严经》上，阿难还找了七个地方，说了七个地方，都被释迦牟尼佛反驳了。你看，慧可大师。从这上看，似乎比阿难就高了一等，立刻就回答：“密心了不可得。”大摩祖师回答他一句话：“欲如安心净。”我替你把这个心安好了。慧可在这一句话当中啊，悟了，豁然大悟。所以觉悟心就安了，迷的时候心不安了，这是很明显的一个例子啊！你要心安，心安要觉悟，觉悟什么呢？真正彻底了解宇宙人生真相，这个时候什么？妄念不生了，心就安了。心不安就是妄想太多了，你怎么能安得下来啊？我们现在一般人常讲心浮气躁，凡是心浮气躁的人，学什么都学不成功，别说学佛法了，世间法他都不会有什么成就。在古时候教学对这个很重视，无论是法佛法都是要从什么心平气和你才真正能学到东西心地清净，绝对没有浮躁，这个人可以教所谓是他有诚信有真诚恭敬真诚恭敬就不会心浮气躁，心浮气躁的人没有真诚也没有敬意纵然那个恭敬那是假的不是真的明眼人一看呢就看清楚了看什么呢？看你心清不清净，看你意真不真诚果然真诚果然呢，很庄重稳重，那个老师一定肯教你。他要不肯教你，他不是真善知识。真善知识在一生当中，他没有其他的需求啊，就是希望能遇到一个好学生。他把他所学的道业能够传下去 那么你看，大摩看到慧果，他打坐入定的时候，天是晴的，没下雪。现在出定的时候，看到雪下那么深，他还站在雪地里头，而且还把手背割了之后拿来供养。你在这个地方看到什么？看到人家的诚，看到人家的敬，看到人家的是心是定，不是浮躁的。所以这一句话一点他就通了。这豁然大悟啊。而悟如的境界就是佛菩萨所证的境界。这个境界般若经上讲的很多般若经大家看的很少，金刚经、心经应该都读过、都念过那个境界就是祖师大德所悟入的境界。心经一开头讲，智慧开了，照见五蕴皆空啊！那这个世间五欲六尘，世出世间法，你自自然然就放下了。照见就是张家大师讲的看破。真正看破了，明白了，就是觉啊。这个照见是觉啊。放下就是离一切我。一切我的根是什么呢？给诸位说，根是妄想。法相经论就所说的一念不觉而有无明无明生三系，三系生六出所以无明是一切物的根源，不但是六道的根源，十法界的根源。真正悟了之后，不但六道没有了，觉后空空无大千，六道十法界也没有，彻悟这才真正利益一切物，把那个我的根拔掉了这是我们常常给同学们介绍，我们是根据世尊在华严经上所说的一切众生本来成佛，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但以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那么换一句话说，佛眼睛看一切众生，这一切众生不但是有情众生，无情众生也包括在其中我们今天讲无情讲什么呢？讲植物、矿物、自然现象。 都包括在其中。那我们今天智慧没有了，德能也没有了，相好也没有了，变成这个样子。原因要知道啊，这佛一句话点醒我们了，妄想分别之中。他虽然没有讲分别，分别省略了，妄想当中还有分别。妄想是什么？无明烦恼。分别是尘沙烦恼。执着是见思烦恼。对佛法有学习的同学，说这个名词，注意很清楚。三大类的烦恼啊，每一类都是无量无边的。怎么断法了？华严经说得好啊，他没有用这个三种烦恼的名词，他用妄想、分别、执着。我们读经、听经，听到这种说法呢，好像是懂的，其实并没有真正。要真正懂得了，还是《大小乘经论》里面讲的这三种烦恼，说得很细。怎么个断法？《华严经》是语言顿大法，就像大魔渡慧可一样。五祖都慧能一样，语言顿大法了。一物一切物，一觉一切觉，这都神似。断凡成圣，在一念之间，这一念可不是容易回头的。我们一般人不行啊。这一念转不过来啊。他们有能力转过来。那个能力是什么呢？真诚到基础啊。没有别的。我们是虚情假意，怎么转都转不过来。人家是沉浸到基础，很容易转过来。在妄想上转。妄想没有了，分别执着当然没有了。妄想是根。从妄想生分别，从分别生执着，你就晓得妄想是根，从妄想那里拔掉，不就问题就解决了。宗门传法秘诀就在此地。那什么叫妄想呢？我平常跟同学们解释，用最浅显的言语，你好懂，就是起心动念。你想想看，如果我们能够做到六根戒除六尘境界，眼见色，耳闻声，鼻嗅香，舌尝味，六根接触外面这个六尘境界，不起心，不动念，就是佛，那就是如来， 才起心动念呢，无名生了。那无名生起来，一定起分别，一定起执着，这就越搞越糟了。宗门里面的锻炼，不是锻炼别的，它就是在六根接触六尘境界里的实不起心不动。诸位要知道，我讲一个学已经起心动念了，对不对啊？所以我们没办法学吧？我还要学，不能学，不能学也起心动念了，这可麻烦了。那到底要怎样才行呢？宗门里有一句话，参。没法子说的，也不能想象，所以是，这是言语道断，心行处灭，真的问题解决。还要有言语，还要有思维，不就又通通搞到分别执着里去吗？所以宗门传法对象呢，上上根人。上上根人就是他六根在六尘境界里头不起心不动念，你说他还有没有我？善都没有，哪还有我呢？善恶都没有了。给诸位说，善恶的恶也是恶，为什么呢？那个善，你执着那个善，分别为善，离不开要到轮回。只是在六道里三善道受生而已。这个叫心静，这个叫反省。那我们想想呢，不是我们先前境界。所以在教下，那就劝大家，从哪里学习呢？从不执着学习，这个好学啊！佛教里面的果位有三等，第一等的佛陀。成佛了，果位。第二位呢，菩萨。第三位呢，罗汉。这是佛门里面修行正果的三个果位。某人修得不错，成阿罗汉了。怎么成阿罗汉的呢？执着断掉了。六根接触六尘境界。你想想看，他还起心动念。起心动念就是他还有妄想。他还有分别。执着没有了。我们不要小看了。执着没有了，六道轮回就没有。所以他虽然没有超越十法界，他超越六道了。如果我们对于一切人事物、一切诸法还有执着，你就要晓得，你决定在六道，你出不了六道。为什么我们要有这个请求？我们现在念佛求生净土，对一切人事物有严重的执着，会障碍你往生。 道理在这里啊，我什么都不执着了啊，对执着能放下了，念佛往生没有障碍。啊，没有障碍到什么样程度呢？给诸位说，可以自在往生。啊，欲知时知。啊，往生的时候一点痛苦都没有。啊，痛苦都是执着来的。执着这个身，执着家亲眷属。啊，不肯放下，那就苦，痛苦就来了。所谓是生离死别，啊，所以要学着看破，啊，放下执着，不要再执着，啊，日常生活当中呢，随缘，随缘就是什么都好。啊，为一切众生做好事，做不成功也不要执着。为什么呢？众生没福报。啊，自己没有智慧。啊，自己要是有智慧，众生没有福报啊，也有办法突破。啊，如果自己智慧不够，众生又没有福，那有很多障缘来的时候不能突破，这也是自然的，也不需要执着。啊，那么这是突破了，就到啊生四圣法界。啊，四圣法界里面有妄想，有分别。分别如果是断掉了，那就是四圣法界里面的佛法界。啊，四圣法界四个等级，啊，声闻缘觉菩萨佛，啊，是法界里面的。不究竟啊，所以你要晓得说，都在日常生活当中练，能不分别尽量不分别，能不执着尽量不执着啊。那执着有分别有没有断呢？没断，减少了啊，减少比很多那是还好得多啊，所以尽量减少执着，减少分别啊。那个起心动念是没有多少的，那是一断，真的一切都断掉了啊。所以我们在分别执着的纷纷断了啊，这个就是你在天天就有进步啊。啊，这叫真功夫啊！啊，烦恼少一分呢，智慧就长一分，德相也长一分，好处多多啊！啊，这个烦恼轻，智慧长啊，我们世间人也懂得，但是他不清楚。世间人不是常说吗？相随心转。更深入一层，这命随心转。啊，这个了凡先生懂得了。啊，命随心转了。心好，命就好啊。心好，相就好啊。 啊，所以懂得这个道理啊，他能改造自己的命运，能转变自己的相好。啊，所以世间眼前的福报他就得到了。啊，无论在物质生活、精神生活，他过得非常幸福、快乐、美满。他懂这个道理。啊，这个里面就是因果、伦理、道德的教育。啊，那么真正能放下分别执着呢，他这个智慧就开了。放的越多，智慧就透的越多。啊，就是这么个道理。啊，所以你不能不放下。你要不放下，永远开不了智慧。啊，永远得不到啊相好。啊，那功夫再往上提升，啊，这个都是用功用久了，不定是什么个缘促成，一下就把分别放下。你像这个起心动念放下了，啊，你看这个慧可大师在大摩面前，啊，大摩说：“于汝安心静。”他在这一句话当中，什么叫开悟大彻大悟？就是起心动念放下了，不但分别执着没有了，啊，刹那之间不起心不动念，这就其如一真法界。那个境界就是自己宗门里面讲的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他就契入了。啊，这契入所证的跟大摩没有两样，跟诸佛没有两样。啊，所谓是诸法实相，一时动现。这入了心界，啊，我们讲真修行修什么？真正修行，啊，立根人修行，啊，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工作当中、处事待人接物，看破事实真相，啊，放下妄想分别执着，除此之外没有佛法了。啊，千经万论讲到最后到结论了，就是这样。所以佛法不是迷信的，连汤恩比波斯他也知道这些，所以他，我看过他的书，他说佛教是无神论，佛教是智慧，佛教是大学问的。啊，而方东美先生他那时候把佛教介绍给我，他告诉我佛教是高等哲学。那高到什么程度呢？他告诉我，这个世界上没有比佛这个佛经哲学更高的。啊，我跟他学哲学。啊，然后还告诉我，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 这句话很动听的。于是我这就走向了佛门。
我出了家之后再去看他，他见到啊，你真干了。
是啊，老师介绍的。
非常欢喜。他说你这个走这个对了。完全正确了。那我们这是从老师介绍到今天55年了，每一天读经，每一天学习。我不是立根的，那立根就像慧能一样啊，像慧口一样，那是立根的。我的功夫就是我常常讲的，从执着，从分别。慢慢的放但是我一直都是在放年年在放，月月在放，天天在放，太多太多了，放不进嘛但是这个天天放，月月放，所以我说呢，心细一点的众生同学细心的同学能够觉察得到，很少，不多，有几个人从哪里觉察呢？从我讲经的这个内容听出来了那就是什么？月月不一样。我们一般人讲进步月月有进步天天有进步，它不容易发现的。月月有进步，容易发现的这个月跟上个月比较，比上个月讲得好，讲得透彻下个月比这个月又讲得好。这桩事情我在李老师门下求学的时候，他就告诉我了我听他讲经第一堂课写笔记诸位晓得，那是他老人家讲经一个星期一次，第二堂课就第二个星期我还写笔记，第三堂课下来之后他就把我叫到房间告诉我，你听经是不是在写笔记？不是啊，你写那干什么？怕忘记老师讲重要的地方我都不写，他这有什么用？以后不要写了。我说为什么？年年境界不相同，费这么多时间写这么多东西的时候，到明年之后一点用处没有。我想想是有点道理。专心听，不要分神去写笔记，这太教会了所以从此以后不写笔记了我跟他十年，跟他学十年，我没有一本笔记本就是他老人家教给我的，专心听听懂很好，听不懂也没关系下一次再继续再听，这个法子妙绝了全心贯注，全神贯注在听老师讲经，你能契入境界。训练什么？训练戒定慧，写笔记分心，
有分别有执着，专心听行的是听的时候不会啊，分别执着暂时放下，全心听老师讲言，啊，可是他对我用这个方法，他对别的同学不是这个方法，啊，别的同学的时候写笔记他不问啊，这个就是因人施教啊，每个人根性不相同啊，啊，那么这个方法对有悟性的人要用这个方法，没有悟性的人呢，不闻强记，那就让他写笔记啊，毕竟还是写笔记的人多啊，所以老师对学生了解啊，教学的方法不一样啊，所以这是讲到啊，怎么样利一切物啊，利一切物真的要从根上去利啊，那个效果就非常显著啊，从事上利啊，非常不容易。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这里。